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哎呀，听到了这首诗歌唱出来，跟读的完全不一样哈。啊，希望一直唱，一直唱，唱到不能再唱了。啊，唱一遍，心中感动一遍，是吗？今天我要与弟兄姐妹分享的，这一篇经文哈。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调不出来，大家就这样。它会自动关机。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篇诗篇，是谁写的诗篇呢？大卫写的啊。在所有的诗篇当中，150篇，大概大卫写了1/3哈，大一半到1/3。这是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，在这个这篇诗篇里面，23篇是所有基督徒最喜欢的一篇诗篇。那它为什么被人家所喜欢啊？而且把它可以唱出来呢？就是因为它这个诗篇里面讲到了基督徒一生的历程。那当然，作者大家说是大卫。大卫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？合神心意的人。所以这一篇又特别的宝贵，因为大卫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所以他对耶和华的解读就是我们应当学习的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一篇诗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他从耶和华开始，用耶和华来结束。那中间到底有没有耶和华呢？虽然他没有耶和华这个字，可是他里面都有讲他哈，一直在讲他。除了耶和华这个字之外，我们另外看到的一个就是羊。羊是谁啊？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些动物来比喻人哈？那为什么神不用个狼、狮子、老虎来形容人呢？为什么要用个羊？这也是当初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我的心中有一些疑问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神用羊来形容人？那在这个地方，大卫也依然采用了羊。让我们知道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人他把它看成羊，我们的性情、我们的行为、这个形态都跟羊有一点相似。那耶和华要对我们的态度，也是他一个牧人对羊的一个态度。所以在这篇诗篇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内容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当耶和华这个字一出来的时候，一点点圣经知识哈，当耶和华这个字一出来的时候，它所有的属性都在这个字里面。譬如在这个里面，我们会看见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牧者的时候我必不致缺乏。这个牧者是什么样子的牧者？全部在耶和华这个字的里面。等一下我们也来看，为什么我们有三个人生的幸福有三方面，为什么哪三方面我们觉得幸福呢？你有没有觉得你幸福啊？今天啊， 你还记得什么时候你大笑过吗？那如果你大笑了的话，你笑了几分钟啊？你高兴了几分钟？可是在这一个我们人的形态里面，我们人的生活里面，好像没有人去寻找不幸福吧？好像幸福是一个应当的事情，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可是反观现在，尤其是我们进入社会之后啊，好像觉得幸福、快乐的时间好像越来越短了。好，即使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碰到了跟我们好像信仰不太相合的人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所讲的话，我们也兴趣缺缺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受到他们的挤压，也失去了快乐。那在这个里面，幸福到什么地方呢？到什么地方去找呢？就在这篇经文的里面，它第一个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看一个，哎呦，这个东西不见了耶，哎，我看错了，给你们调错了，我来给你们看一个好看的图，不要这个，奇怪，你们还记得这个电影吗？有谁看过这个电影呢？好久之前啊 Token 他有一个电影哈，他这个是三部曲好像哈，就是在讲什么呢？在讲这个魔戒的故事。那魔戒这一个故事里面呢，这一个小说里面呢，他最主要在讲这个魔戒对人的影响。本来这个最上面这个图啊，本来他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一个村落里面的一个人，那就因为他的无知，你知道这个魔戒哈，有他的历史背景的，你们可以去看这个电影，是 Token 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所写的。这个戒指他有他自己的背景，那当这个无知的人呢、很单纯的这个人呢、他拿到了这个戒指之后呢，他打鱼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戒指，他就赶快把它拿起来发亮了，很容易看见，然后他看旁边还写了一圈字，可是他也没有读，所以他就把它收藏起来了。他本来有那个人的样子，可是经常他就把它当成一个宝贝揣在怀里，然后年岁的经过之后呢，你看他外表已经变了样子，谁还能认出他曾经是人呢？他也不再穿衣服，他也喜欢阴暗的地方，成天守着他这个戒指。所以这个戒指一个故事，另外也有这些好像仙人哈、得道的仙人，已经穿白色衣服了，不是像穿灰色衣服，那表示他的级别又高了，对吧？他这个穿白色的衣服，也会因着这个玻璃球的影响，所以他也本来是在一个很尊贵的地位，反而降到了为这个玻璃球做仆人。所以当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，当我们看多了魔戒，注视久了这个玻璃球之后，可能黑暗的力量就会渲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也说不一定。就像这个人，就像这个神人一样，这个人他的悟性的衰残， 至于他以后呢，他个性上也有了分裂，有好有坏，好跟坏经常在他里面讲话。然后这个神人呢，就成了这个玻璃球的奴仆，为他做事情。这就是这个电影啊，它让我们看见这个小小的一个戒指，一个 covenant， 一个戒指戴在手上的戒指给我们的影响。那我们会讲，那这个电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诗篇二十三篇，如果我们将耶和华这个字挪去的话，这就是世界的真相，也是人的处境。如果你有时间，你回家再好好看一下。如果我们把它耶和华这个字挪掉的话，我们在世界上必会感到缺乏。我们忙忙碌碌，都是感觉上，其实你没有缺乏，可是你感觉上你缺乏。你要比别人多，你要过得好，你要有成就，是吧？然后再来看，他说，即使在青草地上，若我们的牧者是你自己，可能那个青草地本来还蛮青的，当时日过久了之后，好像这个青也不够太青，可能对面的更青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躺卧多久，因为我们为了对面的青要努力啊。好，当我们心灵干渴的时候，好，我们来到水边喝也不见得止渴，喝了再喝，喝了再渴。所以很多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心理医生，所以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体会到。然后他在第三章，你看第三节那边，他说，我的灵魂，你的灵魂去哪里了呢？当我们忙忙碌碌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牧者是自己的时候，是世界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呢？你的灵魂在什么地方？我可以说，你的灵魂就在世界的里面，就像这个白衣神人一样，你的灵魂就在那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没有办法呀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耶和华，经过死荫的幽谷是经常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们中国人也讲了，人生十件事情八九什么不如意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你也不要着急。如果你今天非常的顺利，啊，也不要太着急，啊，马上就会有不顺利的事情来，是吧？因为八九嘛，对吧？所以一定会有的。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，你看，即使在现在的世界上，那我们碰到了真正死亡呢？我们不会永远在世界上活着呀。那我们碰到死亡的时候，有人说我不怕死，死如灯灭。可是啊，我有时候在福音班里面啊，我常常听到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不能信主啊，我不能信你的耶和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先生已经过世了，他信的不是耶和华，我要跟他在一起，啊，而且呢，我也很对不起我的祖先呐，我怎么能信耶和华呢？人死有没有灯灭啊？人都死了，你不是说一了百了了吗？那为什么你还觉得愧疚，还担心呢？还担心你去见他，见谁呀？你不都是都结束了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看见，即使在死亡的那个时候，有多少人说他不怕， 孤单，他知道他往哪里去。即使知道他往哪里去的人，在死亡的那一刻，他也是会觉得孤单的，不是吗？在我敌人面前，全部消掉，只看到我的头，我的背，一生一世。我们一生一世，只有面对敌人。如果敌人不是你自己，敌人就是别人。你怎么能够安歇在青草地上，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安歇在水边呢？因为你要努力啊，你要为你的头衔，你要为你的这个杯，你的位置要努力啊，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拿掉，所以你要巩固自己，你只有努力再努力，忧愁再忧愁。如果你自己是你自己的牧者的话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，世界的真相，他要人来打拼，在一个很谎言的里面说要成功，成功的人生，你要活得过得比别人都好，你才成功。所以要在外面比，从来没有到里面比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诗篇二十三篇就格外的珍贵，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耶和华开始，耶和华结束，耶和华在中间，这就是一个幸福人生的基本条件。在这个地方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为什么不缺乏？缺乏是在哪几方面缺乏呢？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，让主耶稣基督来牧养我们人的人生啊，生命他有依靠，因为他靠的是耶和华，不是他自己。那耶和华，我刚才讲过，一讲到耶和华的时候，他的属性全部在里面。那在这个地方特别明显的就是，为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就不致缺乏了呢？为什么不缺乏呢？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，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啊，实在是特别的荒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呢、都特别喜欢去以色列。我去了以色列之后，对不起，我觉得，如果下次人家要我再去的话，我大概不想去了。若不是有耶路撒冷，若不是耶稣曾经在那个地方，如果只是观光的话，可能他要给我出机票，我才去。我不要去了。因为都是黄色的，我上次有讲过吗？都是黄的，黄土，谁喜欢去啊？没有人喜欢去。所以在那个地方，当大卫讲，现在以色列人有钱了，他还可以弄点绿色的，对吧？做一些新的这些技术啊。在大卫那个时候，哪里有这些？那不是偏山蛮野的，都是黄土吗？所以当大卫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，我必不致缺乏的意义更加深刻。为什么不缺乏？好，我们来看。因为牧者这个字啊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它的意思啊，就是 Roi 这个字跟 Raha 这个字啊，特别重要。他重要到一个地步，他用诗篇三章来描写这个字，这个 Rahi 跟 Raha 这个字。如果你有时间，你回去看诗篇二十二章。诗篇二十二章，他在讲十字架上的耶稣。诗篇二十三章， 他在讲这个大牧人是一个复活的大牧人，他战胜了死亡。诗篇二十四篇，他讲的这个是首席的牧长，啊，首席的牧者，他是有荣耀的，他要再来，啊，来到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所有的门那个时候都要打开，包括金门，都要打开欢迎他来。在这个不致缺乏的这个最基本的意思上面，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，这是一千多年之前大卫所写的。他说在那个时候耶和华为什么不缺乏，因为他保障了我们的生命，他让他最好的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将罪从世界当中除去，给人再一个希望，是人没有办法除罪的，没有办法的事情，耶和华为我们做了。所以二十二章他讲到牧者，这个 牧人，这个牧人他说是好牧人，他为他的羊舍命。然后到了这个二十三章，他就讲到这个牧人是个大牧人，大牧人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战胜了死亡，所以凡是他的羊也不需要被死亡所辖制。到了二十四章，他在讲这个耶和华这个 Raha 这个字，他有一个能力，就是他会再来在荣耀里，凡是属于他的也都在荣耀当中与他相会。所以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他第一节他所讲的一个基本的内容。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，我一生都不缺乏呀，我最重要的事情都不缺乏了，我的头也不缺，头尾都已经被神所看照顾好了，不需要再担忧了，我的生有依靠，啊，我生活在地上也有依靠，我即使到了死亡我也有靠山呢，啊，所以在这三方面大卫就在那样的环境当中。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，弟兄姐妹？他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是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写的，诗篇二十三篇。他的经历非常的丰富，他被扫罗赶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写的时候，更是他人生痛苦的时候。他为什么痛苦呢？是他最钟爱的儿子亚撒龙在追赶他，要杀他，因为亚撒龙要篡位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有孩子啊，你的孩子要追着你杀你，你要逃跑，那个时候你还要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不能拿了，跟你的人也没了，对吧？儿子也要反叛起来杀你，你身上的东西也都要丢了。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时候，大卫还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，可是大卫如此说，因为他认识这位耶和华。只要弟兄姐妹我们不放弃神，神必不放弃我们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人会说，那大卫是以色列人呐，他讲的这个荣耀的再来，所有的城门要打开，也是指耶路撒冷，那跟新约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在新约的里面， 我们我列了哈，我们也可以看见，啊，神所讲的话，耶稣基督所讲的话，在约翰福音10:11那个地方，他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对吧？”好，然后在希伯来书13:20那个地方，我们也可以看见，啊，看见他战胜死亡，再一次复活，不复活。好，然后在彼得前书5:4那个地方说，当牧长显现的时候，我们也又在荣耀的当中。所以在这样子的经文的里面，我们就看见，其实大卫所讲的这位耶和华，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一位神。这一位神，你所相信的，也要如此的牧养你跟我。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！我们有这么一位大祭司，常常与我们同在，在天上为我们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睡觉的时候想到都要偷笑的。你看你的福气有多大。好，再过来我们看，那在这一篇诗篇的里面，除了第一节，那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都在讲什么呢？好，在这里面我们又可以看见我们生活有依靠。有人说，我的生活哪里有依靠啊？还不是我在工作赚钱养家养活自己吗？我的依靠在哪里来？哎，那也又有人说了，若不是耶和华的恩典，可能你也没有工作。哎，若不是耶和华的恩典，你没有工作，可能也没有办法存活。那更小的，若不是耶和华的看顾，可能车都发不动，今天都没有办法来，是吧？好，所以在这样子里面，耶和华这个字又出来了。这个字里面，他讲尼西，耶和华是尼西。为什么耶和华尼西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呢？因为在我们诗篇23篇，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，他这边有讲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你知道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哈，因为它这个青草实在太少了，所以呢这些羊啊也非常的短视。如果你把羊带到这一边让它吃草，它会一直在那个地方吃吃吃吃吃，它也不会动。好，所以它就在那个地方吃，一直把那个青草的根给拔掉，它也不会走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在青草地上，就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的时候，其实这个青草地就是神自己的话语，他要用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。就像我们教会里面有主日学啊，有讲道啊，有诗歌敬拜啊，借着这些喂养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要再提一下了，你们要积极的上主日学啊，在主日学里面多学习神的话，不要像刚才我们看见的这个图像哈，这个人一样，虽然他心里面很单纯，可是他对这个魔戒没有知识，所以他就揣到他的兜里了，他就看见他外表非常的鲜艳。价值连城，还刻的字也不认识，所以他就揣到兜里，所以就对他有那样子的影响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的主日学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，若有什么事情不能参加，就要有固定的灵修，5分钟、10分钟都可以的。所以在青草地上，神的话，你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已经上过约翰福音了，我不要再上了。可是你知道，神的青草地啊，好多，你66本书有没有都上过啊？ 啊，上过，如果你再回来再上，哎，又有新的发现，又有新的启示，啊，所以这神的青草地永远没有完的时候，啊，所以你越吃这个青草，你心中越欢喜，你知识越清楚。所以遇到急难的时候，你做的决定也是在神祝福的当中。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在这个圣灵的水流下，神不仅要充满你，而且圣灵要永住在你的里面。等一下我们会讲耶和华沙玛，他要永远与你同在，你就会越来越爱慕神的话语，越来越有平安，越来越有喜乐，因此你的灵会再一次的苏醒。如果我们的灵曾经落后，神要复兴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。神要常常在我们的里面供养我们，使我们健壮。好，所以他说，这边他讲说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呢？这个如果重新解释的话，我们可以说，因着我们知道了神的话，因着我们里面有圣灵，那我们都肥肥壮壮了。肥肥壮壮做什么呢？那都是坐着吃的肥肥壮壮，那然后干什么呢？要去工作吗？要去运动啊，啊，要去运动。运动之后才会有肌肉，要不然都是没用的，都是肥肉。要运动，怎么运动呢？就在下面，你看，他说：“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遭害怕。”当我们要运动的时候，在世界上运动的时候，我们必然要经过泥溪，因为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，我们是出世的，出黑暗入光明的。那我们依然在黑暗的里面，依然在世界上，那我们怎么能够光明啊？你知道很多神的话有用吗？那当然有用。那做什么呢？你要用嘛，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当我们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必然需要耶和华尼西，他是我们的荆棘。若他不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是吃败仗的。这个在出埃这个尼西这件事情啊，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啊，15:17啊，或者是17:15啊，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耶和华尼西啊。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同在，神的话语，神的圣灵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世界。当我们世界有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用神的话来生活。所以神这边讲说，让他自己因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，这就表示什么呢？让神经过从你的身上，从你的行为上走出来，让神在你生活当中走出来。所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在义路上。神有这样子的心智，因为在23章他讲了，我让你躺卧在青草地上，给你可安歇的水边，使你的灵魂苏醒。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什么呢？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。不仅你走在义路上成为蒙福的人，别人也因着你走在义路上看见了你所相信的这位神。弟兄姐妹，要不然我们读圣经，圣经经文对我们来说没有用呀。有用吗？不仅自己没有给自己一定的平安喜乐，而且也没有达到传福音的目的呀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需要害怕，因为不仅我们生活有依靠，生命有依靠，我们生活也有依靠，因为耶和华已经胜了恶者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这不是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目的吗？神已经胜了恶者，胜了环境，我们还怕遭害吗？遭害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阴影而已，使我们不顺从神的话。就像这一位最近呢、这个好像是2016年的一个电影，这个电影好像上线没有多久就已经下来了，八成看的人不多啊，不怎么热门。这个电影呢，就是讲到这一个 DOS 这一个士官哈、他呢由于宗教的原因，在那个世界大战第二战的时候，拒绝使用武器。有人就讲说，你实在是太单纯了，去上战场你还不用枪，你要干嘛？给我们增加负担呢、我们还要保护你啊，除了保护我们自己还要保护你，你也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，对吧？本来一个人要死要杀我，结果你也不用枪，你怎么办？你看见了也没有办法，所以很多人都不谅解他。可是呢，他却坚持他在主里面的感动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哈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心里有这样子的感动，他就勇敢地做出来了。所以他就没有发过一颗子弹，却在那个 Okinawa 的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战役上救出了75位士兵，一个一个的拖，用绳索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往下降，他自己一个人救了75个，也因着这个，他得到了国会的这个勋章，所以他们就将这个拍成了一个电影。如果你们有空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看。我知道这个万长老从来不看电影，好像我在的时候，他好像5年都没有进过电影院看过电影。所以这一篇呢，现在大概也不需要了哈，这个很方便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士兵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既然相信了这位神，我既然有了这样子的信仰，我就要把它当成真的，把它当成真的。”所以他说 ：“Stay true to what you believe in。”啊，所以这就是这个电影的一个主题，他给我们了一个启发：这个人是幸福的，因为他相信神所说的话，而且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了这件事情。好，再过来，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的人生幸福呢？第三件事情，也就是我们即使到了死亡也有依靠，因为耶和华撒玛， 与我们同在，就是因着耶和华能常常与我们同在，所以就连死亡我们也有靠山，我们不需要害怕。那有人说，那死已经都死了，有什么作用，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在这个地方他却讲什么呢？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他与我同在。你知道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，他确实有一个叫做死荫的幽谷。他这个死荫的幽谷很有意思，它呢是在两个非常高的这个山丘，那个山脉的中间，哈，有时候是非常阴暗低沉，有的地方呢是空的，所以这个牧羊人如果要赶羊啊，叫羊从这个地方吃完草之后，要跑到对面去吃那些新鲜草的时候呢，这个羊一定要跳过这个山谷，啊，跳过这个幽谷。那有的羊呢它就可以很成功的一跳就过去了，那有的羊呢它就跳不过去，它一跳进去了，好，那牧羊人就用他的这个杆呢把它再把它就是挖出来啊，好，所以等到第二天他再去做同样事情的时候，又碰到同样的一只羊，你猜他会不会学习他跳高一点啊？啊，好像没有哎。他又是他掉进去，可是呢，因为牧者聪明，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怎么样呢？他就在这只羊跳之前，他就用他的杆刮住他的这个脚，帮他一下，他就一跳就跳到另外一边了。所以这边就很有意思，当牧羊人领这些羊去吃草的时候，他不是要带他们到幽谷的里面，也不是让他们死在里面，而是让他们跳过去，为了到另外一边，这个幽谷是必经之地，而且这个牧人一定也会让他的羊很安全地到达他们的目的地。上周我还最近啊刚从台湾回来，那为什么在这个好像也不是度假的时候去台湾呢？是因为我最小的那个姐姐生病了，她是肺癌第四期。结果呢，他是怎么样发现的呢？他有一天，他坐在他的床上，睡觉的时候啊，突然他的脖子没有办法动了。他这个脖子真的是没有办法动啊，太痛了。所以呢，他就赶快打电话，啊，他坐计程车啊去急诊室的时候，那个车不是有颠簸吗？那他也觉得这个脖子啊，实在是快要断掉了。结果后来他发现他的肺癌已经蔓延到他的颈部，他把他颈部里面的这个骨髓啊都已经掏干了，所以这个颈部就非常的脆弱啊，如果一点震动就很，他们讲说就会断掉啊。后来又发现他的肺癌已经蔓延到他的脑，他的脑子里面有7颗肿瘤，啊，所以呢，他就要，所以我就回去了。他那边的弟兄姐妹昼夜为他祷告，有人送他食物。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呢，那因为他也不能吃啊，因为他做辐射在他的颈后，所以把他的喉咙都给他烧掉了。所以呢，他没有办法吞咽，啊，那他呢，非常的轻啊，大概只有44公斤吧，啊，所以呢，他没有办法吃，他的体重一直下降，那我的体重反而上升，因为弟兄姐妹的爱心，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常常我跟他开玩笑，我说很有意思哎， 你小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，我有了钱全部吃在肚子里，他有了钱全部穿在外面，跟他开开玩笑这样子。可是在这样的时候，奇迹发生了，我们人讲说奇迹，他对神一直不放弃，他讲说神，你在加利利里面医治了这么多的人，难道我的小病你不能医治吗？然后就在他进，他要做加码刀，他开始吃了他的标靶药治他的肺癌，医生说你这个标靶药要吃45天，是一个疗程，然后你辐射你的颈部要做15次，一个疗程，你还要做一人只能做一年只能做一次的加码刀，照你的脑部。所以他就去吃了这个标靶药之后呢，的第3天他就去，同时他也做这个颈部的辐射，之后呢他就去做了这个加码刀。在我推他进这个加码刀这个辐射病房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是7例，每一例要做1个小时的辐射，加起来大概要6-7个小时。他还在担心，他说哎呀神啊，你做加码刀的时候我不能动啊，要对准了不能动，所以呢你让我不要动，我怎么能不动7个小时啊，还跟医生说你就把我绑起来吧，让我不要动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说要插管呢，因为7个小时你要上厕所吧，所以呢要这各式各样都做好。可是当那一天我推他下去的时候，那个医生进进出出进进出出，突然出来了，他说我要跟你讲，我们开会之后呢，你的这个7例啊现在变成5例了，他就很高兴，他说那就7个小时变成5个小时了，这个我也要感谢神。之后医生又说你只不需要在那儿待5个小时的辐射了，因为这5例也相对的缩小，你只要待个68分钟就可以了，他就很感谢神，就欢欢喜喜的进去了。之后我跟他有点讨论，我们在想神既然医治，为什么不完全医治呢？他既然要兴起医治，为什么不全部医治到底呢？为什么还给你剩下5例？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再做这个辐射，颈部辐射？为什么完全医治就好了？当我回来之后呢，他又写信给我，他说医生说我15次也不需要做了，其实只做6次就可以，可是呢为了确定那个癌细胞全部没有，所以呢既然一个疗程12次，你就做12次，要他做12次。那他也很感谢神。再下来就是要照他的肺部，现在还没有照，因为昨天12次的颈部辐射刚刚做完。所以除了这些之外，我们在思想为什么神不完全的医治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，我姐姐啊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她说其实她的脏她的肝都在安慰我，虽然在苦难的当中，因着神的一点点的医治，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特别的接近，让我们对他所讲的话又特别的倾听。所以他的杖也是有目的的，让我们紧紧跟随他。那他的肝也是有目的的，他要随时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，因为他在乎我们。所以这是一个见证， 那我姐也跟我说啊，你一定要讲啊，你一定要讲啊。啊，我说好好好好，还给我发牌子工作，要我一定要讲。啊，她也非常的高兴。我在那个里面的时候，所有的病房都是黑的，荣总啊，所有的病房都是黑的，没有笑声，只有他的病房还有人说，哎，你们不要笑这么大声哎，你们不要，人太多了，大家在讲话的时候在嘻嘻哈哈笑太多声。好，人家说你们要小声一点，把门关起来吧，要这样子。这就是有神跟没神的差别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的人生有多幸福吗？不仅在我们人生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有神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依靠，我们可以向他祈求，他必要应允我们，因为他的杖要让你看见，因为他的肝也要让我们看见，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安慰，知道神原来就在这里。好，所以在这边他说，在我敌人面前，那当然是了，就是在那个敌人的面前，抵挡我们的人的面前，神也要为我们摆设宴席。摆设宴席不是在征战的时候，是在征战结束的一个庆典。在那个时候，神就是我们的依靠，神要为我们在敌人面前为我们伸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自己伸冤。好，若有人亏待你，你借着祷告交给神，并且要祝福他，使他下次对你不要如此，好吧？好，所以最后一段啊，马上就结束了啊。这边他说，我第六节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当大卫经过了这样痛苦的一生的时候，他依然的要说，我一生一世必，就是那个必不知缺乏的那个一样的字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走到我人生的尽头，即使在人生的尽头，也有耶稣基督在那里等着我们，为我们摆设宴席。因为我们都是在世界上是一个勇士，是一个持守神话语的勇士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自己的牧养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越来越成长，以至于你能够微笑。主啊，你这样子的恩待我们，我们又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在你的面前呢？除了我们痛悔的心，也求主悦纳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越来越茁壮，也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继续谦卑在你的面前，继续聆听你自己的话语，能够有跟你有一个美好的交通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将这样子的福气赐给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，阿门。